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
他对风说住了吧，对海说静了吧。当我被我的罪、我的软弱、我的悖逆、我的默默无闻撕碎的时候，他还对我的心说，愿你平安。他对我说，我认识你，即使我知道你最糟糕的一面，你还是属我的。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陶乐诗。今天我们将讨论神如何使用无名之辈来彰显他的荣耀。柴佩尔博士，您的意思是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和旨意吗？
这的确是我的意思，而且这也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圣经里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但是有更多的人是没有提到名字的。想想聚集在山坡上听耶稣讲道的人，想想那些寻求耶稣医治他们的人，再想想那些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站在路旁的人，他们唱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尽管他们在神的故事当中并非小角色，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耶稣认识他们，神也使用他们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和旨意。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和旨意。圣经应许我们，他照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正因如此，我们知道他一直在使用我们和有关我们的事来彰显他更大的荣耀。
这让我们对今天的信息“无名之辈”有更好的了解。
神使用最默默无闻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他好像在说：“颂赞归我，荣耀也归我。”你做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基督的荣耀。我们怎么会不为我们的救主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在同一段经文当中看到，他的默默无闻是为了告诉我们他加在我们身上的价值。称颂他的人默默无闻，基督也一样默默无闻。基督在这段经文里是怎样默默无闻呢？第30-31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牵一批驴驹来，驴驹的主人会说不可牵走这批驴驹，门徒就说哦不，主需要它。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们忘记了这是多么让人丢脸的事。去牵那批驴驹吧，他还没干过活，也从来没被骑过。这是一批驴驹，连500年前预言他的先知撒加利亚也说，这是因为你们的王要来，他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很丢脸的，是默默无闻的，是不起眼的。很显然，耶稣放弃了自己的荣耀，他不仅骑着驴驹子，他还应验了早已被人遗忘的预言。我们对此感到惊奇。撒加利亚在500年前就说了，王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但是连宗教领袖都已经忘记了。他们查考圣经，迫切想要知道如何维护他们自己的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要更懂圣经。就连他们也不认这位耶稣。耶稣不仅是骑着驴驹应验早已被人遗忘的预言， 而且是进入一座受诅咒的城。我们不喜欢读第43节，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们不认那已经到来的弥赛亚。他能拯救你们，但你们背弃他，跟从自己的诡计。结果是什么呢？罗马人会在70年之后到来，他们要大举进攻耶路撒冷，将其夷为平地。犹太人依靠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所想望的都幻灭了。即使这座城的命运是被毁灭，耶稣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进入这座城。这能多有荣耀啊！我们看到这趟旅程是默默无闻的，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与此同时呢，这里也有荣耀的记号。基督知道将来，他知道驴驹就在对面的村子里，这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他还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的几十年就知道了这件事。但不止如此，他还知道几天之后有什么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仍然来了。几天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他在路加福音里说了三次，最后一次是在路加福音18章31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知道这一切，他不仅知道驴驹在哪，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他还知道自己将要受难，他亲自预言了。他说这些事将要临到，但他仍然去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些呢？因为我们看到这是最后一个记号，让人看到耶稣舍弃自己的荣耀，成了默默无闻的。他配得这座城的尊荣，他配被称为万王之王，而不是十字架上嘲讽他的牌子。但事实上，他放弃了这一切的尊荣，为了谁呢？为了一切无名的、没有脸孔、被遗忘的人。他们刚刚才高声称颂他，他知道这一切，但他仍然爱他们，为他们哀哭。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但他仍然来了。最终这让我们看到的是，蒙拯救之人的生命何等美，何等有价值，全因拯救他们的救主愿意舍弃自己的荣耀，成为默默无闻的。有一群年轻人很好地唱出了这件事。 Casting Crowns 乐队有一首歌叫做《我是谁》，歌词是这样的：我是谁？全地的主竟晓得我的名字，医治我的伤口。我是谁？明亮的晨星竟愿意照亮我彷徨不定的心，照亮我前方的路。我是必凋残的花，今天开，明天谢。我是汇入大海的浪花，是风中的水汽。我向你呼求，你仍然听我。当我坠落，你接住我。你告诉我我是谁，我是属你的。我是谁？你的眼看见我的罪，却用爱的目光注视我， 看着我再次站立。我是谁？你的声音平静风和海，却透过风浪呼唤我，平静我心中的风浪。他对风说住了吧，对海说静了吧。当我被我的罪，我的软弱，我的悖逆，我的默默无闻撕碎的时候，他还对我的心说愿你平安。他对我说，我认识你，即使我知道你最糟糕的一面，你还是属我的。这个事实，这位愿意舍弃他的荣耀，成为默默无闻的救主，告诉我，我对他来说多么宝贵，因为他愿意为我做所有这一切。在有着惊人逆转的福音中，我突然发现，我是那颗用重价买来的珍珠，因为他愿意放弃一切得着我。虽然当我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会愿意为他放弃我的所有，但是耶稣先爱了我，他为了我舍弃了他的荣耀。我得知道他到底希望我做什么，这份隐藏的荣耀到底如何凸显属天的供应。耶稣愿意隐藏他的荣耀，把荣耀放在一边，好为了我受苦，这到底告诉了我什么？他希望我拥有他所赐的平安。耶稣所做的，不仅是为他自己开辟了一条路，也为我开辟了一条路。我应该走上这条路。第38节，我们刚刚很快读过去了。孩子们高声唱，人群在欢呼，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是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还描写过耶稣诞生的故事，我们在圣诞节期间都喜欢读。你还记得天使是怎么唱的吗？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句话是一样的，在地上平安归于人，但这里没有说地上有平安，但荣耀仍然归于至高神。但现在是百姓而不是天使在高声唱，在天上有和平。这就好像十字架的旅程是连接天上和地下的，就好像从伯利恒马槽开始的旅程，现在要在十字架前完成了，是一批驴驹把他带到那里。最终，地上的平安和天上的平安被拉到了一起。你我都应该知道，基督这趟旅程，这次舍己和这次受苦，把我们的平安连到了天上的平安中。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要明白，耶稣其实是在对我们说，你对我来说如此宝贵，即使你如此有罪和软弱，即使你如此默默无闻，即使你自己都不看重自己，他也为了你舍了自己。第42节和第44节，耶稣说，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也不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什么事呢？就是耶稣的降卑、受苦、受难和复活。我们要明白和领受这些事。他为我舍了自己，尽管我是默默无闻的，尽管我的罪应该让他完全不看我，让我完全与他无分，但他仍然来了，为我舍了自己。他知道我的名字，他为我舍了自己。我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不仅要领受他的平安，他是为我开道路的那一位，我还要赞美他。这是仇敌不愿意看到的，对吗？不要让孩子们赞美他。耶稣啊，不要让你的门徒赞美你。但耶稣说，如果他们不赞美，连石头都要欢呼起来。如果我们能看到他当受大赞美，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趟旅程，如果我们意识到他正在完成的事，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把生命交给他，好让其他人也来称颂他的名，这会带来什么不同呢？几个月前，我给你们讲了我一个澳大利亚朋友的故事。他不久之前刚刚获得了世界建筑师大奖，这就发生在他信主之后不久。有人会说，哦，这说得通呀，你信了基督，基督就会给你想要的。不，不是这么简单，不会这么快。我的朋友把他内心的不安写了下来，因为他意识到神给他的远超过他所配得的，是他永远无法用自己的好行为赢得的。在他如此年轻的时候，神为他预备的恩典远超过他的想象。这个成就不但没有让他感到满足，反而使他挣扎不已。他写道，现在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是在一个破碎的行业做建筑师，还是案例成为牧师呢？我不擅长学术，但我感觉如果我不信主的父母和同事都希望我使用我在建筑方面的恩赐，而他们的动机完全不是为了讨神喜悦，那么我就不应该再从事建筑行业，而是应该全职服侍。接着我开始明白，我的工作和经验就好像是神在用一支画笔绘制出他美好的旨意。神使用一切，不仅是顺境，还有逆境，我才能有份于去重建受造界中荣耀的废墟。神加给我恩赐、天赋和负担，让我以他造我的方式把这一切都献上给他。这是神在我生命中赐下的救赎荣耀。各个处境中的人都是为了他的荣耀，他也透过我们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的生命是有目的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的工作是贡献我的力量，按照神的旨意重建受造物，而不是只为了建造澳大利亚的某个建筑。如果你相信神借着呼召你归向他，接纳你的全部，把你当作他这位艺术家的画笔，在你的生命中不仅透过顺境，也透过逆境，为了你的益处画出他的荣耀，他在装备你完成称颂他的使命。这不仅仅是建筑师的使命，也是艺术家、工程师、教师的使命。教师在课堂上教给孩子们盼望，母亲养育穿尿布流口水的小婴儿的灵魂，父亲培养孩子坚强的品格，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政治人物和警察遵循神的标准行事，给城市带来医治。神一次又一次地说，你是我的画笔，我要给你天赋和恩赐，我要给你顺境逆境，让你将神荣耀的信息带给一切不配的人。我要用默默无闻的人成就远超过他们所能想象的旨意。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那位很久以前进入耶路撒冷受难并且死去的那一位呢？因为他复活了，他要在君王的荣耀中再来，招聚属他的百姓，为了他自己的旨意，为了天国的荣耀，收获我们生命中的果子。因为我们也要高声唱，何塞纳，何塞纳归于至高者。因为我明白，虽然在这里，石头没有跳起来欢呼，但终有一天，他们会跳起来。因为预言耶稣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位先知曾经预言说，他要再来。当耶稣再来时，就不只是挥舞着棕树枝的孩子们高声颂赞他了，他要在天使长的欢呼声和神的号角声中再来。他的脚要再一次踏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他下橄榄山去的地方。 他的脚一踩到橄榄山，山体就会四分五裂，挪移离开本位。神的百姓要看到他使山裂成碎片，就像走过红海蒙拯救的神百姓一样。我们会穿过碎石蒙拯救，我们将在神的恩典和荣耀中蒙拯救。是石心还是石头地都不重要，当万王之王降临时，将要宣告他是掌权的君王，荣耀归于他。因为我们为他而活，我们的心会高唱，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归于至高者，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至高者，耶稣是我的王，何塞纳，赞美归于我们的父神。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知道耶稣是为我们而来。当我们信靠他时，我们的生命如何就不再重要。当我们信靠他时，我们就知道你对无名之辈的生命也有一个旨意，你拣选他们为要彰显你的荣耀。你会使用这些无名之辈，就像使用我们一样，孩子、父母、政治人物、警察、工程师、艺术家，你装备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手中的画笔，画出万王之王的荣耀。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我们要领受你为我们赐下的平安，好使你行完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求主使用我们，赞美归于何塞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你认识我，顾念我，知道我名字，你从亘古晓得我，称我为你所喜悦，你眷顾我，将我名字铭刻在你掌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信息名为无名之辈。现在我们请柴培尔博士就这个鼓舞人心的主题做更多的分享。柴培尔博士，尽管耶稣在降杯中来到世上，但他要在至高的荣耀中再来，万口都要称颂他。当他再来时，每个人都会承认他是天地的主吗？
不会。尽管主以天地万物之主的身份再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承认他是主。那些逃离他的人，那些仍然会拒绝他的人，那些仍旧悖逆的人，我想那就是他们在永恒中的状态。我想到著名的作家 C.S. 路易斯曾经说过，连地狱的门都是从里面反锁的。你可能会想，人在将要受审判的时候肯定会想，哦，我现在需要神了。但事实是，他们还是会拒绝承认基督是主。这听起来很奇怪，对吗？ 地狱的门是从里面反锁的。你觉得地狱里的人会大喊，哦，我现在需要耶稣，我真的很想要尊他为大。不会的，人即使在那里仍然会活在黑暗中，因为他们的心刚硬悖逆，他们不想要神的良善和荣耀。所以我们必须得说，现在就要抓紧时机教导人，现在就要告诉他们我们救主何等良善和伟大。因为即使在永恒里，如果他们的心没有回转，他们也不会寻求他。即使他们看见他驾着云降临，他们也不会寻求他。所以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的神多么良善和伟大。
没错，有些人认为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就是荣耀神，这使人错过了人生的一些部分。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为他而活，彰显他的名。那这是不是说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我想到有些人的说法，哦，这真是不公平啊，我一辈子都在为神而活，为基督受苦。而有些糟糕的人在病榻上信了主，就和我一样能够进入天堂了，而且是很快就能够进去了，这真的是太不公平了。等等，神在你的一生当中教导了你什么呢？你品尝到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良善、恩典、平安和喜乐，而那个人直到卧病在床才知道这份喜乐。你认识耶稣基督是很大的祝福。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是很艰难的，你可能也经历到了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得到了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平安。有些人，神在他们晚年才呼召他们。我知道有一些这样的人，乐师你呢？
我也认识一些这样的人。
是的，而他们感觉特别糟糕。他们会想，我养孩子的时候不认识耶稣，我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尊荣耶稣。即使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他们也在为早年的生活感到懊悔。我要说的是，听好，你是神恩典的旌旗，神以他无限的智慧和爱，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呼召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是从两岁开始就是基督徒了，那么那些22岁或92岁的人会说，我没有希望了。但是因为神在人的不同阶段呼召他们，我们就能够对别人说，看啊，你还有盼望。看到那个人了吗？他和你同岁。还有那几个人，他们直到60多岁才信主。所以每个人都有得救的盼望，因为神会在他看来最正确的时间向个人施行拯救。
这真的很鼓舞人心，谢谢您的分享，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